明慧广播电台，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第1399期正法修炼交流选编。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大姑姐家的风波，在修心上下功夫。作者河北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2年11月27日。我是1997年开始修炼大法的，下面与同修分享几个修心提高的经历。一、大姑姐家的风波。我今年77岁，大姑姐同修88岁，我两家相距不足百米。我和大姑姐习惯每年30这天买水果给师父上供。去年大年29下午，我去姐家看看水果买全没有。姐当时正在过殡仪关，腰疼。我不知道外甥，大姑姐的儿子，已带她去过医院。医生说要卧床一个月不能动。他给我100元钱，说再买两样水果。临走，我无意中说了一句，姐，腰疼也要坚持练功啊。我买回来水果，又从家里给他们拿几个包子一起送去。我让他练功的话，外甥可能听到了。一进门，见外甥站在门口，脸色阴沉着，迎着我说，你别进去了，给我吧。我说，得跟你妈说找回的钱，还有这包子给你们。这时外甥的脸色更难看了，说，你别进去了，以后你也别来了，这是我亲妈，我说了算，我老舅那时候你说了算，以后你就别来了，有事打电话。我当时一愣，首先想到的就是，这是让我过关了，得忍。我没说一句话，把东西给了他就走了。2009年，我老伴儿同修因长期遭受迫害，流离失所多年，最后以病业形式被旧势力夺走生命。期间因没有去医院，没吃药，当时亲戚们不理解，甚至埋怨，外甥也是一样。为此我走过了一段艰难的修炼过程，在师父慈悲看护下闯过难关。十几年过去了，如今外甥旧话重提，很刺激人心。好在十多年的艰苦修炼中有大法指引，在坚持背法中不断升华，我坚定不移，没有倒下。我想如今发生的事，这不是让我修去怕人说的心吗？需要再提高一步了，我一定要过好这一关。话是这样说了，真正做起来还不容易。我一人生活已13年，平时家中零活都是外甥给干。当年老伴儿去世3天时，外甥曾当着众亲戚面许诺，老晋，从今以后，我就是你亲儿子。我一直很感激他对长辈的孝敬之心，也真的把他当儿子待，大小事没亏待过他。面对这突如其来的情景，当时是忍住了，法理也明白，但想做到真不动心，还是很难。我起了记恨心，你不让我去了，以后有事我也不用你了。人心全上来了。回家后去厨房，一开灯，灯泡啪的一声炸碎了，满地都是玻璃渣，但灯口还在里面。我怕灯高又怕电，自己弄不了，心里知道这关又来了，但心里想，炸了泡也不喊外甥了，我自己想个办法，到五金店买个带插销的灯座，灯泡拧上，再插插座上就行了。立刻骑车去五金店买来灯泡插上了，心想有个亮就行了，过完年再找人修吧。 晚上心稍稍静下来准备背法，以前背下来的师傅的法一段一段往脑子里打。学着师傅的法，我心想，是啊，我是修炼人，不能跟常人一般见识，这是师傅给安排提高心性的机会，要按师傅说的做，不能错过。我要去掉记恨人的心，怕别人说的心，一定要去掉他们，提高上来。想到这儿，心里轻松了许多，我又开始了当晚的背法。大年三十下午，又碰见了外甥，我悟到这是师父安排的，可我心里还是犹豫了一下，跟他说不说呢？不说就是赌气，还是人心，是人心就得去掉，就跟他说了。我说，厨房灯泡一开灯炸碎了，等过完年有空换上吧。他答应了，到傍晚他就过来给换好了。三十晚上，外甥又叫他在外地上班的儿子拿着礼品过来看我。外孙说，我爸说让我过来看看舅奶奶。谈话中，外孙说起了昨天我去看大姑姐后发生的事情。我这才知道了事情的原委。昨天就是因为我说了要坚持练功啊这句话，姐不躺着了，起来打坐，外甥不让，姐就跟外甥吵起来了，当时的情景都拍下来了，还发给了亲戚。事情明白了，我这记恨心放下了，不能记恨一个常人，要修自己了。这样以后，我就注意与姐交流时不当着常人说，要理智的去做。有了材料就悄悄送去给姐，家中没人时再适当交流修炼的事。姐也知道了详情，但还是不满地说，本来是好事，只给她送资料，还得偷偷摸摸的。渐渐的，我缓和了与外甥的关系，往来依旧。几年来，我曾几次给他讲过真相，他已办理了三退。2021年春天，疫情再次出现时，他正准备出远门。我知道后，给了他个防疫护身符，他痛快收下，同时给了他1000元，他推辞不要。我说，出门花销大，拿着吧。他收下了。他临走前过来告诉我他的旅程。走时我又问，护身符可带着了？他拍拍上衣口袋说，带着呢。他高兴地走了，我也放心了，这一关也过去了。二，撒了的小米粥。平时我自己认为不是爱占便宜贪小利的人，修炼20多年了，认为没有这些心了。后来在修炼中逐渐发现，这些心不但有，还隐蔽很深，只是自己没意识到而已。下面一件小事足以曝光这些不易察觉的心。我平时很少去吃早点，都是清晨外出讲真相时，为省时间才去吃一回。大集市场附近，路边有一家小吃店，这家是河南人夫妻俩开的，还有一名帮工。为给他们讲真相，我每次清晨讲真相回来，都到他家吃饭，想拉近关系，日后好讲真相。这天，我又去他家吃早饭，买一个烧饼夹土豆丝，一碗小米粥。讲真相时说话多点，有些口渴，想多喝两口小米粥。小米粥是自己盛，我就把碗盛得满满的，端着往餐桌走时，粥就洒出来了，滴了一地。我端到桌上一放，又洒桌上了。店主没说什么，我自言自语地说，今儿个渴了，想多喝口粥。到这时还没有察觉到自己的毛病，男店主过来擦地， 我就想找块抹布擦洒桌上的粥。女店主说，用餐巾纸吧。我说，用抹布擦吧，用餐巾纸太浪费了。当时只觉得不好意思，好在店主也没说什么。回到家中，越想越不对劲儿，问自己，你为什么盛那么满？想多喝口，为什么不多买一碗呢？觉得盛满一碗就可以了，根本也没想买两碗呢。那这是什么心呢？盛满点可以，那满的都流出来了，对劲吗？这不就是想占便宜吗？此刻使我想起以前在另一家早点店吃饭时，也是把粥盛得满满的，但没洒过，没丢丑。这么一挖，真是觉得自己有些脸红，太丢人了。别说是修炼人了，就这七十大几的人了，还做出这样的事，这个私心有多大吧？还总觉得自己做事走得正，今天却做了这样的事，越想越懊悔。第二天，小女儿来电话，我先跟她说了这事。我说，昨天办了件丢人的事，我正想怎么弥补，怎么挽回影响呢。我就想明天去她家吃饭时，说明昨天的事，再补给她钱。小女儿说，就不用说明了，头一天的事别提了。你就再多买一碗，少盛不就补上了吗？他们会知道的。我照女儿说的做了，连补了两三次。正好那天，我看见坐在我前边的一个中年妇女喝完粥，看看店主不在，就快速盛了半碗，回到座位上。为什么让我看到呢？现在想起来，这不就是师父在点醒自己吗？让你看到别人找自己，自己不也是这样吗？这不都是为私为我吗？今后可得好好修自己，从小事做起，一滴一点不放松，尽快修去隐蔽很深、不易察觉的人心。事事用法去衡量，不符合法的事一定不做。一天，女店主说，大姐，我发现你真是个好人。我已给他们讲过真相，男店主相信真相，没入过党团队，送给他真相带、护身符、避疫卡片，他收下了。另一帮工也给他讲了真相，没入过团队，我嘱咐他真心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瘟疫不着，可躲过灾难，保住平安。他答应了，并说，谢谢大姨。给女店主讲过两次，还没说通。我想继续去她家吃饭，找机会再讲真相，争取让她得救。后来跟大女儿同修说这事儿，我以为我没有这些心呢，真得好好修修了。大女儿说，到最后的最后了，大执着在大风大浪中都修去了。剩下的小执着就像小沙粒一样，越小越不易察觉，那都得暴露出来才能去掉它呀。我觉得他说的很有道理。三，小荣的委屈。2021年五一放假前，小组学法后，妹妹家的外甥女同修说，今天小荣她女儿被她爸说哭了。接着外甥女说了事情的经过。小荣是外甥女的女儿，去年大专毕业，在某单位上班。五一前一周，单位同事某大叔跟她说，他们一家五一准备去旅游，想让小荣替他值一天班。小荣觉得自己没事就答应了。今天回家一说这事，他爸就急了，你怎么不跟家里商量就自己做主了，那我还想带你出去玩呢。小荣是老实孩子，不善言辞，哭了。我一听说小荣哭了，有点心疼，张口就说，你该给他爸明说，闺女大了不用爹管，再说他也没做不好的事，善意帮助别人本应该鼓励， 还这样批评，以后就别听他的了。因为外甥女也是说小荣爸不应该这样吓唬小荣，替小荣抱不平。当时我还觉得自己的那番话挺对。回家后晚上背法，正背到第八讲修口，我一下明白了，今天的一番话不应该那么说，用法衡量这些话对他爸不是一种伤害吗？如果跟小荣说了，可能会使他父女产生矛盾，间隔了他们之间的关系，这不自己也造了业吗？想到这儿，后悔自己不该说那些话，这哪像修炼人呐？今后可得注意了，不能随便议论说别人的事了，既伤害了别人，自己又造了业，得真正的在一言一行上修自己，按照法的要求做，才能逐步达到修炼人标准。第二天，我给外甥女打电话，我说，昨天我说了不该说的话，你不要把我说的话转给小荣父女，那样对他们不好，会影响他父女关系。外甥女说，没觉得我说的话不对。我进一步给她分析了那话不该说。她说没跟他们说。我心想，那还好，以后我可得接受教训，不能乱发表意见，得处处用练功人标准来要求自己。还有一件事，今年春天，我和妹妹由外甥开车带着去看一位有病的亲戚。到了村口，打听到他家住处，我们直奔他家。一上台阶，我抬头一看，右边大门框上钉着一个牌，写着光荣军属。我没加思考，随口就说，怎么还挂这个呢？说话语气也不好听。这时外甥说，咱们是来看病人的，就别管人家那些事了。外甥平时很尊敬长辈，更没说过难听的话。我一听这话，立刻明白了，刚才的话不该说。邪党为了拉拢民众，收买人心，将相关家庭大门框上都钉上一个牌子，模范党员、光荣军属、五好家庭等等，以此拉拢人心。普通百姓对邪党本质认识不清，不知其背后邪灵会害人。作为修炼人，明白其中的恶毒，但在世人不理解的情况下，也要理智对待。后来得知，果然他家的儿子当过兵。回来后背法，背到欢喜心一小节最后一段，心里豁然明白了，是师父又给安排了提高心性的机会，自己还顽固地存着这些不好的心，真得好好修去它了。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读大陆出来的学员注意有感》，作者纽约忠诚学员，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2年11月27日。读了大陆出来的学员注意之后， 我和周围的同修交流读后有何感想？有不少同修说自己没有往国内传小道消息，但也坦诚在显示心的作用下，传山上不吃什么食物，什么要多吃，正法时间还要多久，干净世界怎么怎么，等等等等。中国有个成语叫三缄其口，说孔子观周朝太庙，见今人封口三重，备有铭文，古之甚言人也。就是说古人明白祸从口出，所以谨言慎行。话说回来，大家觉得没有直接点到自己的名字就不是在说自己，但说出去的话就收不回来了，最后就成了他传他，他又传他，古今对比差距一下就出来了。我听古代修炼故事讲张国老，唐玄宗向叶法善询问张国老的来历，叶法善明明知道泄露天机会遭报应，还是不休口，结果刚刚说完就气绝身亡。这个场景让我很是震撼，一个过去小道修炼泄露天机的后果就这么严重，那么我们大法修炼呢？而且现在是正法时期，在各种人心和党文化的作用下，所言可真是像师父在《精进要旨定论》中说的，话一出口，罪业即成。以前逢年过节和国内联系，他们问我什么时候能回去，其实是向我打听迫害什么时候能结束，我答很快，后来我察觉回答有问题就主动回避。我反思自己，知道大法修炼是这个世界上最严肃的事，为什么修口这个问题还是把握不住？我自己认为有我对中华传统文化的缺失，还有自己隐藏的不信神的因素影响。师父在《红影五再造》中说，走回传统路通天，我们只有回归传统，才能重新升起对生命对天地神明的敬畏之心，才能兑现助师正法的誓约。个人的粗浅认识，不足之处请慈悲指正。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注意无意间不在法上的行为。黑龙江大法弟子口述，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2年11月29号。我今天写出自己无意间没察觉的行为，一个是曝光这不符合法的行为，一个是希望有类似行为的同修立即改正，同时引起同修的重视和警醒，从我做起，自觉维护大法，切记不可乱发。一、起因。我今年70岁，有一天一个同修来我家，我由于显示心、欢喜心、证实自我等人心，不自觉地将我摘抄的师父讲法拿给同修看。我把师父讲法中我认为对我有启发、有帮助的法抄到一张纸上，其中还有些同修交流发正念等对我有帮助的文章的片段都抄到一张纸上，密密麻麻写满了正反面，还有一些小纸条也抄的讲法，用一个透明塑料袋套上，自己经常看看。有时别的同修来了，我也给他们看，同修也没认为有什么问题。这次同修告诉我，这样不行，没标注出自哪部讲法，还和交流抄在一起，这样不行，得烧掉，否则会乱法。我也觉得是不对，但我没舍得烧，不知不觉就忘记了这件事。 从前年开始，我的脑袋里有些不舒服，到2021年有些加重，到2022年特别严重，好像有很多工厂里大机器轰轰响声，又好似在严冬里冻得发木的感觉，导致耳朵听别人说话都不太清，眼睛看东西好似有一层蒙，不太清晰，使我走路深一脚浅一脚，好像脚下无根，有时还站不稳，大脑乱成一团，感觉自己要疯了似的。我不断地正念否定，我不会那样。我不断地加大力度学法练功，我尽量地不在人前表现出来，不给大法抹黑和带来负面影响。可大脑这不正确状态越来越严重，这是无法用语言形容的痛苦。我不断向内找，也不知我哪里做得不对了。二，火柴烧不着的纸是为什么？接下来的一天，我把一些过期的周刊和一些不用的练功带等准备烧掉。我在野地里找到一块干净的地方，划着了火柴去点纸，可是一划着火柴就感觉有一股风给吹灭了。身旁的妹妹嫌我笨，她来点火也没点着，结果一盒火柴用没了，也没点着一张纸。我心里纳闷，太奇怪了，于是我带着东西回来了。我回来后找到了显示心、欢喜心、看不上别人的心、利益心、私心、夫妻的欲望的心、做事不认真等人心。现在我明白了，那些人心都不是我的，都是后天形成的观念，我不把它当作是自己。即使不断地向内找，状态依旧，我不知道还差在哪里。三，做到后的变化。师父看我真心地向内找，就点给了我。大脑里一个念头，那张纸没烧。我忽然想起来了，是那张摘抄的纸没烧。我马上找到那张纸，把它撕掉。我跪在师父的法像前，承认了自己的错误。我下定决心，第二天去烧掉。第二天早上，我睡醒觉，师父就把我大脑不正确状态清理了。当我把摘抄的纸和上次没点着的东西带到野地后，我一点火立刻就着了，没用第二根火柴，一切顺利。过了大约四五天，早上练完功后，我躺了一会儿，似睡非睡时，梦见一片蓝天，出现一个地图，是由各种颜色的小圆点组成的地图，好看极了。我非常高兴地看着，同时拼命地喊大伙都来看地图。地图不断地往前移动，最后剩下结尾的部分后，出现两个大字，终点。我从梦中醒来后，感觉全身的细胞兴奋不已，同时流下惭愧的泪水。四，纠正无意间将乱法的行为。通过我的这段经历，可以看出我没有严肃地对待修炼，根据自己的喜好做事，没考虑大法的原则。师父在精进要旨精醒中说，乱法有多种形式，其中以内部弟子无意的破坏最不易觉察。释教的末法就是这样开始的，教训是深刻的。对关于如何维护大法的问题，我没有悟明白，也没认真对待，觉得和自己无关。现在不但自己做了，还给同修看，如果继续流传下去，后果会非常严重。感谢师父慈悲保护，感谢师父派同修帮我指出我存在的问题。但是我当时没有马上就烧掉，还是悟性问题，教训是深刻的。如果这样的行为流传下去，把师父的话不标出处，和同修的话抄在一起，后人就分不清到底是谁说的了。 事情看起来好像不大，其实是乱法的开始。作为弟子要维护宇宙大法，千万不能乱法，其中也包括这些细小的行为。以上个人体悟，请同修借鉴，有不符合法的，请同修指正。
明慧广播电台《正法修炼交流》选编就播放到这里，谢谢您的收听。